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100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24章，我们从32节读到35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要把这个无花果树的比方要详细的查考一下，因为无花果树的比方关系主再来非常要紧。最重要的预言里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比如说前边说打仗的风声，民打民，攻打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呢在历年历世历代都有。当然最近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一直延续的无形中的冷战，这些都是国攻打国、民攻打国民啊。那么地震、饥荒，现在饥荒因为人口多了，世界总有几亿人饥荒啊。虽然科学进步，虽然绿色革命成功，就是农业的技术发达啊，他们可以栽种好多的这个农作物，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地方有饥荒。我们在电视里常常看见有许多非洲的国家，那孩子饿的都是肚皮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都是疾病丛生，死亡率高得不得了。那么像这种情形呢，饥荒还不是普遍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起头就是这些是不是那个大灾难，大灾难是得要到最后才来啊。那个时候的社会光景就是爱心冷淡啊，不法的事增多。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了啊。那么以前呢，因为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知识水准也低，不像现在教育这样普及。那么尤其这个电视一发明以后，所有人学习的东西，坏的东西学得快，好的东西学习得慢。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个电视影响儿童之大，占教育功能的60%。很多儿童都是看电视学了很多东西，结果坏的、暴力他们都学会了啊，所以这个风气越来越坏。电视报道是新闻，但是到了这个孩子们眼前就变成了学习的功课了，对象啊。尤其那些明星们啊，那些有领导作用的人啊，他们的风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个孩子们吸收了。好的没有吸收，坏的很容易。比如说这个玩枪啊，他们看见这个警察捉强盗啊，常常拿枪啊打来打去，这种暴力电影啊，终极战争啊，终极的警探，哇，这些名堂多得不得了。孩子们别的没学会，学会打枪，所以现在在美国有小孩枪杀了好多学生，他把爸爸枪拿出来就在学校里比了，就开枪了，开枪了他也不知道轻重，就把同学打死很多，这造成震惊美国、震惊世界的事件。所以 这种呢都是小孩跟电视里学来的。关于淫乱，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淫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啊，这个电视报道，电视报道，他们就有样学样，都学会了。所以世界人口密集啊，他们这个模仿力很强啊，电视报道就把这些坏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人里边有个罪性，这个罪性啊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人里边罪积成长，就情欲啊，他就吸收这些东西。好的你教不会的，你让他去读书他会旷课，他会逃学，但是你让他看坏东西一看就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法的事增多，是根据这个现在的资讯啊，电视电影啊，这些东西使这个世界的风气越来越坏。所以不法的事增多，越来越多，不光是一个国家有，还跨国的啊，跨国的集团，跨国的做坏事的人啊，那么这样呢，这个世界就进入末了啊，叫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冷淡啊。那么福音传遍天下，我们说过了，现在传福音也是一个好的工具，用资讯，用电视，用现在用电脑的网络都可以做这个事儿。所以到末后的时候是那么知道什么样子呢啊，我们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所以还有天空的现象，还有假先知的啊，很多假先知，我们知道现在就有了。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某天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来，在哪一个飞机场降落啊，他要来，来了时候我们要在那儿去等，结果后来没有来，那个日子过了没有来。还有韩国教会的牧师说基督某天某月某日来，所以大家就奉献钱，把所有的家产都卖了，都捐给教会。这些人非常傻，既然耶稣要来嘛，你捐给教会，教会要这些钱干什么？教会首先要被提呀，所以他们就啊借此敛财啊，像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到处都是，都说得活灵活现，并且也显神迹奇事，把许多人都迷惑了。这是主耶稣亲自讲啊，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连以色列人都会迷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这些东西啊都叫做预言啊，预先主耶稣都告诉我们有这些事儿。那么还有人说啊，有人对你们说，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我也告诉各位，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都是错误的说法，你千万不要信。基督就在你心里，假如你的心里没有基督内住，一切都是假的啊，那些都不是真的，你到哪里也找不到。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心里，你要因信使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要让基督的灵在里边。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没有基督的灵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所以基督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要特别查考，特别要明白的。但是圣经里这四个大的 事情我们一定要会懂，要会查，要明白。一个就是启示啊，神旨意的奥秘我们都要知道。一个就是知识啊，就是诸般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或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个我们一定得要有啊。那么关于预言啊，我们一定要会查考，预言要查考，也不能随便解释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教训，这个教训较比容易啊。我们见古知今，我们拿古时候的事情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就学很多东西啊。那么像犹太人的历史，像使徒们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很多的教训，这个教训较比容易。那么前三样就是启示、知识、预言，这是都要解释的，得要很会查考圣经才能明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无花果的解释，这是一个方法，在圣经里啊，用很多的树形容犹太人，也形容基督徒，比如说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形容以色列在那个荣华啊繁盛的时候的光景，这个高大的香柏树，也形容这些过去的王、君王啊，他们像一个大的香柏树啊，这个用树来形容人、形容国有的。那么另外像葡萄树，葡萄树形容犹太人，犹太人是耶和华葡萄园里所栽种的上好的葡萄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那边特别说到，以色列家是神的葡萄园，神在那里啊挖了压酒池，盖了楼，就栽种了上好的葡萄，结果却结出坏葡萄来啊，所以神就把他们给野猪、给野兽的吃。那么我们明白这个葡萄园是犹太人，可是葡萄树呢也形容基督徒。主耶稣对基督徒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葡萄枝子，我们要结果子，所以这个都是双关的。在圣经里很多的植物、很多的树木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么但是唯有这个无花果树是指着犹太人说的，无花果专一是指着犹太人，犹太人是神所说的，是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无花果，我们看河西阿树，河西阿树，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是无花果树。河西阿在但以理书的后边啊，弥迦、拿鸿、哈巴谷前边，但以理书后边就是河西阿。我们读河西阿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所以以色列是葡萄。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他们的列祖如出熟的果子，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个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列祖啊，是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我们再看一处，在何西，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四章，耶利米二十四章，这个呢就讲到无花果了，这是专门讲以色列国的啊。我们来看二十四章，耶利米二十四章，这个无花果它有旧约里的引用，然后呢在新约里我们就知道无花果发嫩长叶就是指着犹太复国说的。耶利米二十四章第一节，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啊，出熟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那么这无花果是什么呢？我们再读第八节，跳过来读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各位，两筐无花果，一筐好的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像亚伯拉罕了、以撒了、雅各了，一直到大卫了、摩西了，他们都是好无花果，他们算是好的列祖。那么到后来啊，你看从西底家他的首领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坏无花果，越来越坏啊。犹太人祖先是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是好的，好的极好，那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那么这些坏的怎么样呢？啊，主要把它交出来。你看第九节，耶利米第二十四章，我必使他们被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出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所以犹太人要被交出来，要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么另外还有圣经说明他们为什么神要把他们交出来，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坏啊。我们看以西结，以西结三十六章，这就说明犹太人坏在何处，神为什么把他们交出来在万国中。我们看以西结第三十六章，我们从十六节读起。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宠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弟兄姊妹看这里清楚了，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啊，从迦南地被吐出来了啊，被交出来了啊，就被流落到各国去，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凌辱、讥刺、笑谈啊，咒诅，他们就成为犹太人，成为世界的一个笑谈。所以我们知道世界有个公用的骂人话，说一个人太吝啬、太穷抠了。我们中国人呢，说是铁公鸡、吃老虎，但是世界不这么说，世界说你太犹太啊，犹太人是一毛不拔啊，他们非常的吝啬，但是他们非常有钱，他们会赚钱，他们钱滚钱，钱滚钱，他们并且互相帮助，所以犹太人做生意那是全世界比不了。我到法国去，法国做生意啊，中国的温州人、青田人在那边都是第一流的做生意的，但是还比不了犹太人。 犹太人还是大的生意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还是斗不过他们。我跟那边的弟兄们说，我说我们能不能跟犹太人在生意上斗一斗啊？他说不行，犹太人非常的厉害啊，我们这个温州帮还是不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成为世界的笑谈、讥刺、咒诅。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亡国了，他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亡国之民如同丧家之犬呢、啊，所以到处被人欺负。所以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找个茬就杀了600万犹太人，说他们是间谍。其实他嫉妒啊，因为圣经说犹太人是最优秀，是神的选民。希特勒就说，他说这个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啊，嫉妒犹太人。结果大发明家爱因斯坦也是在犹太，许多大发明家、大哲学家、大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结果这个希特勒就嫉妒了，就杀犹太人啊。像这种呢，就无花果论啊，亡国，亡国以后他要复国。你看，按照圣经上说犹太人要复国，可是呢，犹太人在这种亡国的情形中，在万国中扑来扑去，怎么能复国呢？居然他们复国了啊！我们还要再查一次他们复国的故事啊，我们就明白这个警醒时刻是末后的时候了，主耶稣快来了。我们就停在这儿。